么这样就是说，朱元璋这个身边最亲近的人，包括他的老婆、他的儿子，都无话可讲。那么造成了洪武晚年就是朝廷里面一片恐怖啊，一片恐怖。有一个记载，有一个什么记载呢？那都是笔记啊，往往都是野史笔记的记载，正史大概是不大会记这些东西的，大家注意到，就往往是野史笔记就记载这个。比如说有一个记载，他说这个上朝啊，朝廷百官五更天上朝嘛，对吧？上朝呢就很恐怖，就很害怕啊，非常害怕。这个害怕到什么程度呢？五更天上朝了，然后这一天如果太平无事，晚上回来了，举家欢庆。为什么举家欢庆呢？所以这一天总算是太平无事啊，我们又等于多活了一天，所以我们很高兴，家庭搞一个这个啊，吃一顿这个举行一个家宴，庆祝一下，又我多活了一天。那么上朝的时候呢，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，啊，看到朱元璋就像小鬼看见阎王那样怕，而且他们察言观色，说古代的人呢、都是带系腰带的，对吧？啊，每个人都有腰带嘛，对吧？那么这个腰带呢，他说朱元璋是不是大发雷霆，或者今天不发脾气，或者今天大发雷霆是看得出的。如果说这个腰带，朱元璋那个腰带呢，在肚脐眼下面，那就不得了了。今天就是大风暴来临，这肯定是要大开杀戒了。那是各个朝廷百官个个是面露土色，吓得魂不附体。如果说今天朱元璋的，这个腰带可能放上去一点，放到这个位置上面，可能问题不大了。啊，今天可能朱元璋心情比较舒畅，不大会大开杀戒。哦，阿弥陀佛。啊，就根据这个啊，我们讲根据草木子的记载，有这么一个记载，说明这个洪武时期，这个啊，洪武时期已经人人自危，到了朝不保夕的程度。大明令与惩治贪官，明代的法律啊，称之为大明律，那明代的刑法是很完备的。相比之下呢，中国的历朝历代的刑法呢，到了明代是相当完善了啊。大明律内容非常丰富了啊，各个方面的内容都有。那当大清律更完备啊，越是到了后来，中国的刑法应该讲越是完备啊。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律法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是唐律啊，我中国历代都有刑法了，但是中国历代的刑法能够保存的比较完好的是啊，我们说是只有唐律。前面呢就不大容易看到，唐律疏议。那唐律呢比较简单。那么到了明代，就朱元璋制定大明律。大明律的具体内容我倒不展开啊，就是大明律虽然完备，但也是空前残酷。空前残酷。我们说死刑，现在我们说很多国家都已经废除死刑了，但是我们国家到今天还不能废除死刑，对吧？但是我们现在刑法也在逐步的改善之中了，完善之中了。这个死刑也是很慎重的，就是要报请最高人民法院啊，然后才能得到最高人民法院的批准才可执行死刑。死刑非常慎重啊，因为以前有很多有一些据说是冤假错案，那人死了就不能复生啊！你判处死刑， 你更改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对吧？所以我们现在对死刑也是很慎重。那么当时是死刑应该讲是最高的刑罚，量刑当中的最高刑罚，但是当时的死刑要分成好几种，对吧？死刑分成好几种，比如说有绞，什么绞啊？绞死啊，把你绞，但是绞死是最轻的，死刑当中最轻的，为什么？一个完尸啊，啊，你尸体完整啊，啊，所以死刑当中最轻的是绞，是吧？然后是斩首，是吧？所谓的斩首就把头砍掉，是吧？然后是腰斩上次讲过了，我再不再重复了，是吧？那么最残酷的就是这个凌迟，啊，什么是凌迟啊？啊，就是讲千刀万剐，真的是千刀万剐。所以《红楼梦》里面这句话是不错的，叫舍得一身剐，敢把皇帝拉下马。黄熙凤讲的，确实是有千刀万剐之刑，确实有。啊，这个凌迟呢，我稍微讲一讲啊，不展开，因为太残忍了，听上去很不舒服。啊，听上去很不错。这个叫什么呢？又叫鱼鳞剐。鱼鳞剐。所谓的鱼鳞剐，它是这样的，就是说，我们的人的这个人体嘛，和鱼不一样的，对吧？人体的皮肤是很平整的，这个肉不可能脱出来了，对吧？它是说有一种说法，说它把一种网往你身上一罩，然后一抽，用绳子一抽，那你的肉就脱出来了，对吧？否则的话，它刽子手一刀刀的割，它怎么割呢？这样。一抽以后，你的身体的整个人就像鱼一样的，对吧？鱼一样的一块一块肉脱出来了，然后刀用小刀一刀一刀割。他这个各方案都有讲究，比如说清代的这个凌迟，它有规定的，轻的八刀，割八刀，轻的了，八刀了，什么部位，是吧？有。二十四刀是比较重的，清代到后来这个凌迟之刑后来慢慢的在减轻，所以到后来清末的时候只有八刀是最轻的，有24刀，啊，有48刀，明代最重的是千刀，真的是1000刀，啊，比如说那个刘瑾啊，明朝的一个宦官刘瑾，后来这个刘瑾这个人我就不讲了，也是一个和这个魏忠贤差不多的，啊，这个明朝武宗时期的一个宦官，专权，后来这个他也做了很多坏事情，后来有种说法是，坐着的皇帝是武宗皇帝，站着的皇帝呢是刘皇帝，就是刘瑾。那么后来他就被抓起来以后呢，刘瑾判他是凌迟处死，说他是谋反了，那么然后刘瑾就。隔了三天，隔了整整三天，那就没跑。但是据说有笔记小说记载，据说第一天隔了以后呢，他晚上还能喝粥，所以我们也不能理解了，对吧？哎，那么袁崇焕被凌迟呢，是这个应该讲是有点。这个袁崇焕知道吧？
知道，
是吧？袁崇焕被凌迟处死呢，那个是惨状，是可以讲是惨不忍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这个说他是勾结清兵了，是吧？里应外合了，卖国求荣，把江山献给清兵。那么当时清朝的军队确实打到北京城以后，他遭到诬陷，有口说不清了，然后被凌迟处死。 北京当时的老百姓不明真相，因为这个事情呢，一直到我这里稍微展开来讲一讲，这个事情一直到清朝乾隆的时候，乾隆这个时候才把这个冤案存清了。清朝人公布他的档案，说这个袁崇焕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，根本是一个是吧？弥天大案、弥天冤案了，对吧？清朝人把这个问题存清了，明朝人始终是蒙在鼓里。不仅是崇祯皇帝蒙在鼓里，而且数千万老百姓也蒙在鼓里。那么当时这个清兵打到北京城下，那你们想一想，清兵打到北京城下，北京是当时明朝的首都，这个明朝已经太平了，太平盛世已经几百年了，特别是皇啊天子脚下，你想想看这个情况，大家能谁能够忍受啊？这个天子脚下皇城，清兵就打到北京了，很危险，眼看就城破之日是全城是又玉石俱闻，因此老百姓这个愤怒到无以复加的程度，就像马航那个现在的家属对马来西亚也是恨到极点了，对吧？这个做到大使馆去抗议了，这个东西当事实真相没清楚之前，大家都一口气没办法出来，就出在你身上搞不清啊，那你都是引狼入室，你是大汉奸、大卖国贼啊！所以当时袁崇焕被千刀万剐的时候，老百姓出钱买他的肉，筷子上割下来块肉，买来了以后就把袁崇焕的肉吞下去，轻其肉，食其皮。什么叫轻其肉，食其皮啊？这句话怎么来的？凄惨无比，对吧？一直割到，一直要割到你骨头。所以我们讲，像这种刑法，明朝的这种凌迟之刑，居然写在大明令里面，作为国家政策法典颁布的。你想以前这种凌迟之刑，过去是有，明代之前有，但是都是属于法外之刑，就是说私刑了，没有成为官刑了。对吧？比如说安禄山，那个写学书法的都知道，颜真卿对吧？颜体，还有颜真卿一个弟弟颜高卿啦、啊，这个人就是被安禄山凌迟的，用小刀把一块块肉割下来。那么这个刑法是早就有了，不是说没有，对吧？但是这种刑法都是。啊，应该当时的是还没进入到正规的刑法当中啊，因此讲这种刑法应该讲都是私刑啊，对吧？你现在颁布大明令那就不一样了，官刑啊，国家的法律，对吧？所以说明明代的刑法是奇惨无比，残酷无比，双尽人性。那中国历史上这个像这种刑法，对吧？你想想，我看这个。国外至少没有凌迟之刑，我没看到有凌迟之刑的记载，对吧？没这种，没有凌迟之刑。你比如说，我们讲最厉害的商鞅变法的时候，大家都知道车裂，民间称之为五马分尸。但是你看这个车裂了，我在想，这个车裂当然是很残酷，一下子一片五匹马，一下子一抽鞭子，五匹马从五个方向，啊，五个方向奔跑，然后把人一下子撕块五，撕成五片。这个惨是惨的，但是这个人的痛苦只有一刹那。那你凌迟之刑，人的痛苦不是一刹那的事情啊，他是要这个甚至几天几晚了啊。所以这个他这个就是模范，就是凌迟之刑。到了清代，你我这里我也忍不住了，要展开来了。到清末有一个事情，我们也听到，我们也目瞪口呆。我讲一个事情，清末有一个事情，就慈禧的时候，武昌发生一件奇案。武昌啊，武汉就武昌这个地方发生奇案，什么奇案呢？清末四大奇案，比如说我们都知道也。这个杨白武、杨乃武、小白菜了，是吧？这个大家都知道。这件事情呢，基本上很少人知道。武昌什么奇案呢？说一家人家母子两个人，母亲和儿子，这对母子呢， 关系其实还可以的。那么有一次呢，可能这个母亲啊，老太婆啊，有点啰嗦了，啊，啰里啰嗦，那个儿子呢就嫌他烦了，因此呢，这个儿子呢就，和母亲啊，就是有发生一些口角，讲了不开心的话了。母亲一怒之下呢，就去衙门去告儿子。啊，告儿子，这个没有文化嘛，当然他也不知轻重了，对吧？因此告儿子什么罪状呢？忤逆罪了。这个衙门里的这个官呢，武汉的那个地方官按照忤逆罪，这个有判轻的，里面有明文规定，忤逆罪大概是杖责100棍，就打100棍了。那么打100棍当然虽然是很重，但是也不至于把人打死。结果他这个案子判了以后呢，这个清代他有法律规定呢，案子判了以后要上报的，报到府衙，府衙呢再上报到朝廷，每一段时间就要上报的，不断的上报，一段时间都把案情向中央汇报。结果呢，慈禧得到这个事，看到这个案例了，慈禧大怒。为什么大怒呢？他说这个判杖责100，这怎么能够这个啊，以儆效尤啊，这个太轻了，但不足以啊警戒，不足以警戒这些人。我看这个儿子忤逆大逆，忤逆不孝，应该凌迟。结果慈禧一道一直下来以后，真的就凌迟啊。这母亲呢目瞪口呆啊，再到衙门里面，你想把这个案子撤回来，对不起了，皇太后下懿旨凌迟。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个情况呢？他有背景，什么背景呢？正好发生了戊戌变法，光绪同他的关系一下子就非常僵，他们两个人的母子关系搞得很僵，对吧？所以他这个迁怒不是仅仅迁怒这个武昌这件案子啊，他是去恼怒的是光绪，但是他又没办法对光绪，他顶多是把他关起来了。他现在是借题发挥呀，我这个借着这个由头跟杀鸡给你猴看呀，对不啦？他有这个背景在这里，因此他就下旨把这个儿子凌迟处死。不仅这个儿子被凌迟处死，说这个武昌这件事情，这个知县要倒霉，知县死，搁这。从军知县革职，武昌还规定3年不能考，不能参加科举考试。你们这个地方教化出问题了，教育出问题了，出现这样的问题啊，儿子这样大逆不道，那中国以孝治天下，你现在出了这个事情，那你武昌有问题的。那武昌的这个学宫砍掉一个宫，就是我们参观嘉定这个武昌的嘉定文庙了，要砍掉一个宫，耻辱。所以我们可以看看，对吧？所以说明这个封建时代的刑法何其残酷。我不过举这么几个例子来加以说明，对吧？张志新不是割喉管吗？割喉管了，不是五花大管。那么名利之外还有大靠，这个你看这个字啊，大靠。什么叫大靠呢？他这个大明律是国家颁布的法律，这个大靠呢是朱元璋口头的，他要把全国的这些案例都集中起来，然后编成了一个大靠，作为一个教材发到各个学校里面去。这个大考是朱元璋亲自编的，因此这个大考呢，在一段时间里面呢， 替代了大名利的功能，就是形式上是用大名利来嘛，大名利来办理各种案件，但实际上真的在明初的时候，在洪武年间真正的发挥这个法律效功效的不是大名利，而是大扩。那么大扩比大名利还要严，你还要残酷啊，所以他发布了这个大扩，由大扩发布了三次，叫大扩先编了一本大扩，然后就大扩缩编续编，大扩续编，后来还有大扩三编，然后把这个大扩呢作为教材发到各级学校，就是各级学校的教材学生都要背这个学这个大扩，这个大扩很重要，他这个有个治国的法典，因此把这个大扩看得很重。然后是明代还发生这个一件事情了，啊，洪武年间，朱元璋规定，啊，一些关在监狱里的犯人，如果能够一字不漏的背出大扩，可以减刑啊，死刑可以改成有期啊，有期可以年有期长的长年数长的有期改成短的有期啊，短的有期可以无罪释放。好了，这样一下子不得了，轰动了。那么这一批犯人都说自己能够背大扩，向官府提出我能够背大扩。那么好，你来背大扩，背啊，背给我听啊。结果居然有相当一部分人能够一字不漏的把大扩全部背出来。那你想想看，为什么能够一字不漏背出来？明天要杀头了，我今天能够背出大扩，我这24小时不睡觉，我要把背啊！啊，这都是洪武年间出生的笑话，啊，法外之法。